汪杰杂谈，杂而不淡。今天是2022年的2月28日，今天是第15个国际罕见病日，所以呢，今天要来给大家做一期关于罕见病的节目。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。16岁的少女小李早晨起床的时候，感到喉咙有点不舒服，她怀疑自己呢可能有点感冒，但是啊也没有太在意。她喝了2大杯水呢就去上学了。哪知啊还没有走到学校，她就感觉喉咙啊是越来越疼，而且呢有一种肿胀的感觉。在教室中坐下来后啊，她就开始感到呼吸困难，情况呢是越来越糟。幸好啊她的情况被老师及时发现，火速打了120，小李就被救护车紧急送到医院。抵达医院急诊科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几乎要无法自主呼吸了，医生就立即采取了手术治疗，及时挽救了小李的生命。但奇怪的是呢，小李的各项生理指标显示，他得的并不是像急性喉炎、急性喙咽炎等常见的那种会导致喉部水肿的疾病。在出院小结上呢，医生只是写下了一个比较含糊的过敏作为诊断结论。而过敏这个词对小李来说呢，那是太熟悉了。自打他懂事起啊，他就不断地发生各种各样所谓的过敏症状，比如他的手啊、脚啊、面部啊都会莫名其妙地肿起来。到了医院，往往呢也都被诊断为过敏，然后啊他吃点抗过敏的药物，过个3-5天呢就自己好了。不幸的是啊，半年后小李再次发生同样的症状，被紧急送往医院动手术，1年2次，够惨的啊。不过第二次的不幸啊却又是幸运的，因为他的主治医生啊是浙大二院过敏科的主任医师汪慧英医生。汪医生仔细询问了小李和家属的病史，就发现小李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常出现与小李类似的症状。通过基因检测和其他各项生理指标的测定，小李就被确诊为遗传性血管性水肿，这个简称为 HAE， 估计全球范围内每5万到10万人中就有一名患者。换句话说啊，估计有1-2万名中国人是患有该罕见病的，只是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自知而已。 HAE 啊也是2018年我国公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收录的一种罕见病，在这个目录上一共有121种罕见病。那确诊啊对于罕见病的治疗是极其重要的，只有确诊后才能对症治疗，哪怕暂时还没有特效药，至少呢是可以采取目前最佳的预防和应对措施。这几年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新词，比如渐冻人、蝴蝶宝宝、黏宝宝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、熊猫宝宝、瓷娃娃等等，很多人看到以后呢也不知道他们的含义。实际上啊，这些听上去很美丽的词汇对应的可都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罕见病。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蝴蝶宝宝，因为那就意味着你不能轻轻抱抱自己的宝宝。蝴蝶宝宝的皮肤只要被轻微的碰撞摩擦就可能会溃烂，那就像蝴蝶翅膀一样娇嫩。这种罕见病的学名呢叫遗传性大包性表皮松懈症，简称为 EB， 大约每5到10万个宝宝中就有一个这样的蝴蝶宝宝。我国是在2019年发布了罕见病诊疗指南，在这份指南中一共记录了121种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。刚听到这个数字啊，你可能会觉得罕见病居然有上100种，好多啊。其实啊，这121种仅仅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所有罕见病中极少的一丁点儿。那截止到2021年已经被命名的罕见病就超过了7000种，而且每年还在以约250种的速度增加。普通人呢总会觉得罕见病嘛，听着名字就知道是很罕见的病，那得了就跟中彩票一样，我的孩子肯定不会得。然而残酷的真相却是啊，尽管每种罕见病的患病率都很低，但罕见病的种类却实在是太多了。哪怕按照最保守的估计，我国也有超过2000万的罕见病患者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认识超过100个人，大概率他们中就有1到2个人是罕见病患者。重点是啊，这真的是最保守的估计。如果按照科学杂志最新论文的观点，全球罕见病的患病率是4%左右的话，那以此来计算，中国罕见病患者啊，那将是5600多万。听到这些数字，你还会觉得罕见病很罕见吗？之所以真实的患病人数很难统计，原因就在于罕见病非常难以确诊。像我节目一开始讲到的那位小李，如果不是恰好遇到一位正在研究 HAE 的医生，他很可能就像他的父亲那样一直就得不到确诊。 在罕见病领域有这样一句名言，会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患者还罕见。罕见病这个概念传入我国呢，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，直到最近这五年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关注。即使是一名资深的专家，认识一两百种罕见病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。今天是第15个国际罕见病日，说明它被国际上关注的历史真的很短，所以我做这期节目呢，就是为了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呼吁大家能够关注罕见病。14年前的2008年的2月29日是第一个国际罕见病日，那在没有2月29日的年份，2月28日就被定为国际罕见病日。好，本期节目的最后，我来给大家念十种在我国相对是最常见的罕见病。进行性肌营养不良，发病率是10万分之25.95；白化病，发病率是10万分之5.56；糖原累积病，发病率是10万分之2；割谢病，它的发病率是10万分之1.24。这种病呢，也被俗称为熊猫宝宝。高苯丙氨酸血症，患病率10万分之9.62；甲基丙二酸血症，患病率10万分之3.57；血友病，患病率10万分之2.73；原发性肉碱缺乏症，患病率10万分之2.4；蜂糖尿症，患病率10万分之0.72；半乳糖血症，患病率10万分之0.53。罕见病其实并不罕见，他们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注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